感觉已经好一阵子没有跟你们分享我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了。今天想要趁着这一集，就是趁我喉咙好的时候，想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过去这阵子听到的那些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惊讶，跟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应该讲说算是生气的事情吧。然后趁着这个机会来跟你们分享，然后顺便看一下就是到底是我想太多了呢，还是是我真的就是你知道太那个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就开始吧。这边是专门说谎，我是乘以17。前阵子因为生病跟放假的关系，我好像有一阵子没有跟你们分享我最近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了，然后就想说趁我现在就是喉咙变得比较好之后，就想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前一阵子我身边所发生跟我所听到的一些故事。虽然说这些故事不是有多么的精彩，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些故事给了我很大的一种，你知道，就是它掀起了我内心的一些涟漪，所以我就很想要找一个人来分享这些事情。但毕竟就是圈子其实也没有很大，所以我也很担心，当我把这些故事跟其他人分享之后，他们就是会自己帮我连连看，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就可以借着这个今天这个机会来跟你们分享，顺便来就是呐喊一下我当时听到故事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情绪。我们先从朋友 A 开始来讲好了。朋友 A 是我从高中认识到现在的朋友，我跟他两个人真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两个就是相处的模式有一点点特别，就是虽然说我们两个感情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两个却不是那一种会每天传讯息啊，或者是每个月至少见一次面的那一种。我跟朋友 A 很神奇的地方是，我们两个可以完完全全的把对方就是当作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可能两三个月完全不传任何的讯息啊，或者是可能一年两年，有的时候甚至三年，就是完完全全都没有见面。但是当我们下定决心要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排除万难，然后就是想办法跟对方一起聊天，聊10-12个小时的那一种。就是我跟朋友 A 之间的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友情吧。就连我身边的朋友，当他们听到我要跟朋友 A 一起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啊，什么，你跟朋友 A 现在竟然还有联络，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早就已经绝交了。就是我跟他可以不熟到让别人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已经闹翻了，但是事实上我们两个人都知道我们两个其实就真的是好朋友，然后我们两个也很珍惜彼此跟很懂彼此，就是可能现在需要忙一些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就会那种很常聊天。反正我跟朋友 A 就是这样子很神奇的一段友情就对了。然后前阵子因为放假的关系嘛，所以我就跟朋友 A 说好，我们两个来约一天，然后再跟之前那样就是一起相处12个小时，然后就是分享过去这半年所发生的事情。不见面还好，一见面才发现朋友 A 的过去这6个月的人生真的是有够丰富，是丰富到那一种就是他可以连续讲3个小时，然后完全没有冷场，然后所有每一分钟都是被他的故事压得满满的那一种。就在那天我们两个见面的12个小时的中间，他讲了一个故事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他跟我讲的这个故事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这样子做的人。因为好吧，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朋友 A 好了。朋友 A 是一个非常非常冷静的人，他有一种可以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魔力，就是可能很多事情你可能会觉得就是压力很大，或者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严重，如果不马上处理的话事业就会崩塌，世界就会末日的那一种。但是每当你这么想的时候，朋友 A 总是可以用他自己的方法让你觉得就是哦，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啊，那你就这样就好了。当你这样做之后，那这件事情就会消失的，就不用担心啦。就是 朋友会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把所有你觉得很烦心的事情都把它缩小缩小缩小，然后到最后直接让它完全消失不见。这件事情虽然是好事，但是就某方面来讲，它会让一个人就是讲难听，就是它会让一个人变得很懒惰，因为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无所谓，很多事情其实都不需要那么的赶。那当你就是维持在这么轻松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管是慢半拍也好啊，或者是错过了你应该要做某些事情的黄金时机也好啊，反正就是朋友 A 的这一个个性就是有好有坏就对了。我今天会想要特别介绍朋友 A， 是因为我们两个在见面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朋友 A 在前年的时候吧，前年就是疫情发生的前一年，看一下，对，这样是前年。在疫情发生之前，朋友 A 因为读书的关系，他短暂的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然后他在那个国家邂逅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另外一半。他的这个另外一半非常非常出乎我意料，因为在我眼里，朋友 A 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立的人，然后对于他来说，应该讲说他自己也很常这样讲，就是朋友 A 一直跟我讲说他觉得一个人也很好，然后如果在将来有一天他一定真的被迫要结婚的话，他绝对会选一个就是他完全不爱的人，然后就会跟他签好那个婚前协议书，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买了两栋房子，然后一人一栋，然后彼此都不要互相干预，就逢年过节回去带回去让爸妈看一下，就是有个交代，这样就好了。然后如果要生小孩的话也是就去领养就好，我们两个完完全全不需要去担心小孩的事情，就是我们俩就已经决定好就是谁要养这个小孩，那另外一个人就完全不要管。就是朋友 A 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我就只能这样子讲。就因为他是如此神奇的存在，所以我一直觉得朋友 A 会是一个可能要等到他35岁，或者甚至等到他已经准备要退休了，他才有可能遇到那一个就是懂他跟了解他的那一个人。结果去国外旅行的这段时间，去国外读书的这段时间，他就认识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应该讲说很神奇吗？也不能讲很神奇，但是他就遇到了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就完完全全懂朋友 A 的这些点，然后朋友 A 也很喜欢他，所以朋友 A 就在这个遥远的国家就是交往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另一半。听到这件事的当下，我其实非常非常为他的开心，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朋友 A 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太孤独了，所以当我不在他身边，然后当他身边也没有其他朋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需要人陪伴啊，但我就会觉得说朋友 A 一个人在国外，如果可以遇到一个懂他，然后可以遇到一个就是珍惜他，让就是有办法看到朋友 A 的闪光点的人，这样应该会很棒吧。然后所以当朋友 A 告诉我说他在国外就是认识了一个人，然后他们两个就成为恋人关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好棒哦，就非常非常的为他开心。但可惜的事情是这段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后来就因为诸多原因，然后朋友 A 的妈妈就发现朋友 A 在跟这个人交往，然后反正就出现了很多摩擦，然后到后来他们俩就被迫分开。故事讲到这边其实都还蛮正常的，因为毕竟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喜欢的人跟长辈喜欢的人就有可能不太一样，那很多时候有些人就被迫要在这两个中间做选择，然后可能有些人就会选择家庭，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另外一半，但在这个情况朋友 A 就是选择了他的原生家庭，所以他就跟他的另外一半分手了。然后让我有点惊讶的事情是，虽然说他们两个已经分手了一阵子了，但其实他们两个都还保持着很暧昧的关系。虽然说后来因为朋友 A 回到美国，所以他们两个变成远距离，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两个就是继续暧昧的这个过程。当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就一切都还蛮浪漫的，因为毕竟朋友 A 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很理性，然后很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吧，应该这样子讲。所以当我听到就是他这么喜欢他的前任，然后 就是为了要跟他的前任在一起而不顾他妈妈的反对，还私下偷偷跟他联络了这么久，我就觉得说哦，朋友 A 其实也是有浪漫的一面嘛。殊不知就是当我故事听到这边，我都还处在就是朋友 A 跟他前任的粉红泡泡的时候，朋友 A 就突然跟我讲说他今年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没有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跟他的前任在一起，所以当他有一天当他发现他在做下这份工作已经不再快乐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工作辞掉，然后一个人就是任何人谁都没有告诉的情况下，一个人拿着两个行李箱，然后就搬去了他前任所在的那个国家，然后跟他的前任住在一起。听到这句话的当下我真的傻眼，因为在我眼里朋友 A 不是这么冲动的人。然后接下来的故事更让我惊讶，朋友 A 不止毅然决然的把他的工作辞掉，然后搬去的就是他前任的那个国家跟他前任一起住，除了这件事情以外，朋友 A 还发现原来他的前任在跟他交往的时候已经在劈腿了。更扯的事情是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只有朋友 A 一个人不知道而已。你们懂我听到这句话的当下有多惊讶吗？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朋友 A 为了这个人毅然决然的把他自己的工作辞掉，然后搬去另外一个国家跟那个人一起住，在就是没有任何人支持的情况下，朋友 A 付出了这么多，但是他到后来才发现原来从头到尾都只有他一个人在为了这段感情就是这么的拼命。其实听到这边已经让我够生气了，但最让我生气的事情是当朋友 A 知道他的前任已经不再喜欢他，然后他的前任其实已经就是有一个新的人之后，朋友 A 居然还继续住在他前任的家里面，然后一住就是又多住了三个礼拜。就是朋友 A 是在他的前任的家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吧，才下定决心要回来美国。然后听到这整个故事的时候，我在餐厅我真的是完完全全吃不下任何东西，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朋友 A 是一个非常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然后非常非常爱自己的人，所以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朋友 A 为了他这一个人而放下他的自尊，然后就住在那个人的家里面，然后看着这个人就是每天出去玩，然后就是也没有很在意朋友 A 的感受的这样子。就是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餐厅里面，然后也因为朋友 A 就是感觉好像还在情伤中，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的内心就是快要爆炸了。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你明明是一个这么好的人，你明明是一个这么珍贵，这么就是让我觉得你是一个完美的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放下自己的自尊，然后来委屈自己，去就是让自己住在一个就是你根本都感觉不到快乐的地方呢？就是啊，我没有办法理解。但身为一个就是成熟的大人，身为一个体贴的大人，在朋友 A 就是讲完他的故事之后，我就用一种就是很比较小心的语气，我就问他讲说，所以你现在跟你的前任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我想要从朋友 A 的口中亲耳听到，就是我跟我的前任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我跟我的前任已经就是他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今后绝对不会再找他，然后我们两个之间也不再有任何可能，就是我想要听到这样子的答案。但当我问朋友 A 我的问题的时候，朋友 A 用一种就是似笑非笑的脸看着我，他就说哦，我们两个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啊。你知道吗，当我听到我们两个还是很好朋友这句话的时候，我当下真的是超级想要掀桌的。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呢，就是朋友 A 是一个这么优秀这么好的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呢？就当我就是完完全全不理解的时候，朋友 A 像是看透我的一样，他就跟我讲说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很蠢？听到朋友 A 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用一个很认真的脸跟他讲说，对，我实在不懂你到底在干嘛。然后这个时候朋友 A 就跟我讲说，在他的眼里他觉得他想要认识一个就是完完全全懂他跟完完全全理解他想要的生活的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当他认识他前任的时候，他就觉得一定要 紧紧的牢牢的抓住他，因为他觉得好像错过了这个人他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朋友 A 会就是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在他的前任身上。但是这一句话也让我非常的不懂，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你知道就是这个大海里面有这么多条鱼，你为什么要这么就是钓在这条鱼上面呢？如果你放走这条鱼的话，你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条鱼在等着你捕获它啊。就是好，我承认就是该怎么讲呢，在感情这方面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爱自己的人，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这个人他没有那么喜欢我，或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人对我不够好，那我就觉得说好那就算了，虽然说我可能会难过一阵子，但是我觉得一定还会有对我更好的更适合我的就是让我更爱他的人出现。我觉得人并不需要为了对方而改变自己，我也觉得人不需要为了对方而委屈自己。我知道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会有一方比较弱势，或者是可能要做出一些牺牲跟做出一些改变，但我觉得朋友 A 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的就是妥协跟改变的，就是我觉得朋友 A 这样子根本就是真的是在委屈自己。所以那天晚上因为我朋友也是一开始我们刚见面的时候跟我讲这件事情的，然后就是到晚上可能八九点我们两个准备要散会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也讲说我真的觉得你值得更好的，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并不觉得你这辈子只会遇到这一个懂你的人，我觉得只要你继续往前走继续寻找，你一定可以找到十个二十个一百个一千万个懂你的人的。就是当我跟朋友 A 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也并不是说希望朋友 A 就是马上跟他的前任断绝关系，我就只是单纯的想要让朋友 A 知道他是一个很珍贵的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然后他没有必要为了他觉得就是他觉得的唯一而放弃了很多他以前跟我讲他绝对不会做出的妥协。就是你们应该懂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吧。好，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因为当下真的太生气了，所以那天晚上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这件事情，然后当我跟我妈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妈竟然说她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自私，因为我不是朋友 A， 所以我也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告诉朋友 A 她是不是应该要继续留在就是他前任的身边，或是他是不是应该要继续等他的前任。听到我妈跟我讲这句话之后，我真的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对我来说就是该怎么讲呢，我觉得当你要强迫别人去接受你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私的事情，没有错。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朋友 A 都已经放弃了很多他以前说他绝对不会做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朋友 A 现在做的这件事情真的是值得的吗？就是好，反正就是我妈的那句话，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跟你们分享，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听到大家的想法，就是我想要知道今天到底是我太自私呢，还是朋友 A 太执迷于他的人生的第一段感情。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回答的事情，没有错，但我觉得总是会有一个就是比较合理跟比较妥当的解决方法，并不是说朋友 A 一定要现在立刻马上的把就是他所有的感情都整理好，然后就是把自己准备好，然后准备去寻找下一段感情。我并不是说朋友 A 应该要这样子做，但我觉得朋友 A 应该要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自己是一个很珍贵的人，然后如果今天这个人已经没有好好的对待你的话，那你就不应该继续留在那个人的身边，就至少我是这样子觉得。然后对，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真是太冲击了，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大概三个礼拜了吧，就连我前几个礼拜当我生病在床上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没有要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说服我自己，就是如果今天我是朋友 A 的话，我还要继续留在这个人的身边，就是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不管我怎么样尝试，我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于是乎，我就决定要把这个故事跟你们分享了。今天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做呢？你们会选择像我一样，就是拼了命的想要把朋友 A 打醒，还是你会站在我妈的那一边，就是觉得应该让朋友 A 自己去消化，跟自己去决定他想要走的未来呢？我觉得应该大部分都是站在我这边的吧，还是其实我是一个很偏激人，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好，反正对，就是把你们的想法留言告诉我，就是想办法留言告诉我吧。好，这是第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我过去这一阵子听到最冲击的故事，就是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朋友 A 居然会为他的前任而辞职，然后就是飞到他的那个国家去找他，而且重点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然后朋友 A 还是毅然决然的买了超级贵的机票，然后飞到那个人的身边，然后那个人根本已经不爱他了，那个人早就已经有新的对象了，然后朋友 A 还是觉得说没关系，就是只要总有一天有还是有可能会成功的，就是这一点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也没有办法认同。我觉得身为新世代的女性，新世代独立自主的女性，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对，把你们的想法留言告诉我吧。好，这是第一个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故事。然后第二个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故事是我觉得有一点点沉重，但是我还是觉得还蛮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跟探讨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朋友 B 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然后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一个学霸。他是那种从小到大就是会死命读书，然后就是会全部成绩都拿 A， 然后做非常非常多就是课外活动的那种，就是超级超级厉害的人。我跟朋友 B 从国中就认识了，严格说起来，朋友 B 是我在美国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因为那个时候我刚从台湾来，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英文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当我第一天去到学校，然后进去第一间教室的时候，我整个人超级超级茫然。然后就在那个时候，朋友 B 可能看到我就是一个一看就是不是美国人的人，然后就很呆的站在门口，他就很好心的就是上来跟我搭话，然后我们两个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好朋友。然后后来就是虽然说中间我们有就是经过好几轮就是不一样的朋友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跟朋友 B 就是可以一直撑到现在。虽然说我们两个因为读的科系还有工作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两个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可以很自然的聊在一起，就是我可以跟他分享我在工作上面遇到的事情，然后他也可以跟我分享他在学校在医学院里面遇到的一些事情。虽然说我们两个每次聊天的时候都会充斥的就是各种专有名词跟就是行业里面的用语，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就是总是能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去了解对方。好，这就是我对朋友 B 的一点小小的背景介绍。虽然说我跟朋友 B 已经认识很久了，但是有很多时候我还是很不懂朋友 B 在想什么。事情是这样子的，今年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跟朋友 B 因为刚好两个人都回去以前居住的城市里面，所以我们两个就约好要见面。然后约出来要见面之后，我就发现朋友 B 的状态其实不是很好，就是该怎么讲呢，我觉得当你跟朋友见面的时候，通常都会是抱持着一种很轻松很愉悦的心情，特别是这种就是已经认识这么久的，你其实在对方的面前你不需要就是做太多的表面功夫，因为你们俩都已经认识那么久了，就是对方所有的缺点跟对方所有不好的地方你们应该都要彼此知道了。所以在我眼里，我觉得当我跟朋友 B 见面的时候，我们两个应该是可以很自然而然的相处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当我跟朋友 B 见面的时候，朋友 B 就是有一种很尴尬，然后好像在跟我保持距离的那种感觉。其实那 一天当我跟朋友 B 见面的时候，我们两个其实没有聊的太多事情，就只是单纯的就是分享一下近况啊，然后互相讲一下就是最近或是未来明年想要干什么啊，然后就简单吃个饭，那天就结束了。虽然说那天就好像很自然的就是只是跟朋友单纯的吃饭聊天，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就觉得朋友 B 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就这样子我抱着这个疑问，然后后来过几天之后我又跟朋友 C 见面。朋友 C 是我跟朋友 B 两个人中间的共同朋友，然后因为之前我都是在国外工作或是在其他城市里面工作，所以导致有一段时间很长都是朋友 B 跟朋友 C 他们两个人一起行动，然后我就没有加入。反正后来久而久之，就是朋友 B 跟朋友 C 其实他们两个的关系就真的蛮好的。但我这一次跟朋友 C 见面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小心的就是向朋友 C 打探了一下朋友 B 最近的近况，然后其实不问还好，一问才知道就是朋友 B 前一阵子就是人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具体上是什么事情我就不说了，反正简单来讲就是朋友 B 那个时候就是他周遭的人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他自己的状态也不是很好，所以他就在医生的建议下面就是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州，然后去那边就是有点参加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夏令营，就是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我在这边用夏令营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朋友逼到那个地方并不是去治疗的，而是他是去那边放松，然后重新找回就是找自己的那种感觉吧。就是虽然说他那个时候有很多不管是心理上的创伤也好，或者是就是其他的事情，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朋友 B 是去那边就是找回自己，然后让自己变回以前那个比较开心然后比较自在的自己，就是对，好，反正就是这样。反正我就从朋友 C 那边就是辗转听到了一些事情，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在我就是拼了命的工作跟拼了命的想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其实朋友 B 正在经历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他都没有跟我分享。然后当我一开始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有一点点纠结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已经认识这么久了，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朋友 B 是我在美国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但是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朋友 B 却是选择跟朋友 C 分享而不是跟我分享，就是这一点让我有一点点感受到小小的挫折跟小小的失落。从朋友 C 那边大致听完朋友 B 的状态的时候，我就用该怎么讲，我就很小心的问朋友 C， 就是你觉得朋友 B 是不是不喜欢我这个朋友。我会这样子说是因为跟朋友 C 聊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就是是朋友 B 完全没有跟我分享的，然后是那一种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正常朋友都会分享的事情，但是朋友 B 从头到尾都没有对我提起过任何一个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就是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让朋友 B 觉得不开心，或者是让朋友 B 觉得他没有办法再这么自在的跟我分享就是某一些事情这样子，我就很纠结。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朋友 C， 然后我们两个那天就讨论了很久。因为该怎么讲呢，朋友 C 是一个非常非常博爱跟非常非常大爱的人，就是他是那种希望大家都是好朋友，然后大家都可以就是很和谐和平相处的人。所以当我跟他这样讲的时候，朋友 C 就是很理所当然的就马上跟我讲说，没有，朋友 B 一定是觉得你那个时候太忙了，你那个时候在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时间区里面，所以他才没有跟你们分享，就是你不要想太多这样子。但就是那一天听完所有的故事，然后那天跟朋友 C 聊完天之后，我就发现就是我好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参与朋友 B 的人生了。然后我就在反省自己，就是我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比较冷血的人，然后我是不是一个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值得朋友信赖的人。因为 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朋友 B 为什么不跟我分享就是他人生正在经历过这些大事情呢？我跟他从国中认识到现在好歹也已经十几年了，都已经认识这么久了，他竟然还没有办法跟我分享就是这一些事情，就让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的友情是不是单方面的，是不是只有我单方面觉得我跟他是好朋友，就是反正我就很纠结，然后我就这样子纠结了好几天之后，我就决定就是再找朋友 C 出来，然后就是问朋友 C 他觉得朋友 B 是不喜欢我，或是我是不是有做什么事情惹到朋友 B。 我知道这好像有一点点极端，但是就是因为我很重视朋友 B 这个朋友，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他没有跟我分享某些事情让我觉得很奇怪，而且也不是说我们在这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的交流，就是他去夏令营的时候我其实都一直有跟他联络，然后他从夏令营回来到我们这一天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保持联络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跟你的朋友分享某一些事情，然后你却跟另外一个朋友分享那些事情，就会觉得就是对吧。好，反正我就是跟朋友 C 这样子分享了我当下的感觉，然后朋友 C 就想了一下，朋友 C 就说他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也很不常跟朋友 B 分享我自己内心的事情，所以让朋友 B 觉得我既然我没有跟他分享那些事情，那他也不应该跟我分享就是那些比较内心的事情。朋友 C 的这段话其实让我想了很久，因为对我来说，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不分享自己内心的事情的人，应该讲说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因为我自己都可以很好的消化掉，然后我又是那种就是当我觉得哦这个坎过那我就不会再去想的人，所以就是每当我有心里有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当我自己已经跨过那个坎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必要再跟别人分享了，所以我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是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这些事情，除非那个人当时就在我身边，要不然的话我其实并不是一个那种会特别去跟别人讲说哦我其实今年八月的时候很忧郁，哦我其实今年十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就是我不是会是那一种跟别人分享过去那些让我觉得难过或让我觉得辛苦的事情的人。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很成熟大人的表现，但经过我那天跟朋友 C 的交谈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在我眼里的成熟大人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有距离感跟比较该怎么难相处嘛，也不说难相处，就是比较感觉比较遥远的感觉。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有点自己的小反省，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当我觉得好像不需要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其实有些人是希望我跟他分享的，就算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或者就算这件事情是一件比较难过的事情，身为朋友的他们还是想要知道现在的我在想什么跟现在的我在经历着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讲说算是我2022年想要努力的一个目标吧，就是我想要更好的就是跟身边的人分享我当下的感受，然后我想要更好的让我身边的朋友知道说我很重视他，然后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我都会第一个想到他们。我就觉得虽然说这件事情就是来得有点突然，但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变得像就是朋友 B 跟朋友 C 那样子，就是很勇于的跟身边的人分享所有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某方面来讲我跟我身边的人的感情应该会继续加深吧。其实这件事情还可以扯到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亚洲人跟白人的不同，就是亚洲人会觉得很多事情他都应该要把它放在心里面，就是报喜不报忧的感觉，可是我身边的白人朋友他们都会很乐于分享就是生活上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管是有趣的还是是伤心的事情，他们都会很勇于分享。所以我觉得如果在2022年甚至未来我可以慢慢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是蛮不错的吧，就至少对于我身边的人来说，就是某方面的他们可以更了解我，然后也可以更知道就是我到底在想什么跟我到底在经历着什么。 不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无解的问题。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我那天有找室友聊过，室友当下的想法是他就觉得说只要我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只要我觉得自己那样子做是对的就好了，就是没有必要因为别人而改变我自己，没有必要因为朋友 B 是这样子想或者朋友 C 是这样子想我而去改变自己。但我就觉得说好像如果可以改变的话也不错吧，就是至少可以让周遭的人更懂我，是这样子讲吗？好啦，反正就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很想要跟你们分享，想要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想的，就是你们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呢，就是觉得说应该要开始更踊跃的跟身边的朋友分享自己的周遭的大小事，还是你们觉得就像室友所说的那样，就是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没有必要因为别人改变自己。把你们的答案在留言区那边留言告诉我吧。好啦，这就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两个故事。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好像都有一点点那么的私人，但是同时又好像可以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所以就是后来想了很久后就决定把这两个故事跟你们分享，想要知道你们的想法，然后想要知道说如果今天你们是我的话，你们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见仁见智，但是就是还是想要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所以就对。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当我把上个礼拜那一集播出去之后，就收到了很多很温暖的关心跟留言，所以在这边想要跟你们说声谢谢。现在的我已经好了很多了，虽然说还是三不五时会咳嗽跟不能讲太多的话，但是基本上已经没有发烧，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有的没有的症状了，就希望我可以在一月底之前就是完完全全的康复，然后变成一般人。对，还有什么要跟你们分享的吗？我想想哦，其实今天这一集好像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可能是因为好一阵子没有录 podcast 吧，我有的时候会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结尾，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然后所以就莫名其妙的，就是开始会乱七八糟的讲，然后就拖得越来越长。好啦，反正对，今天这一集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对今天这一集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话，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事情的话，欢迎你去我的 IG 或是 FB Professional Liar 点 X17 去那边留言给我，跟我分享。如果你懒得打就是那一长串账号的话，也欢迎你去今天这一集的下面的资讯栏那边直接点击连结。如果你现在刚好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Mixerbox 上面收听的话，也欢迎你去底下的留言区那边留言给我，告诉我你的想法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吧。这边是专门说谎，我是乘以17，我们下次见咯，晚安。